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又是空中大补帖四神汤的时间到了。我是黄雄明。
我是谭立达。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天主教社会训导里面的训导角色。那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我们仔细去了解的话，对于天主教的社会训导就是如何落实在生活里面，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教会的伦理思想上，大致可以分为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医疗伦理还有社会伦理这些方面。那一直以来呢，比较多的人他关心的就是还有重视的就是前面的三项，比较少人会去注意到教会的一个社会思想。那其实天主教的一个社会训导可以说是教会伦理训导的一个延伸，它不仅有伦理教导的层面，那更涉及到全球社会的一个现况的一个分析，还有从整体人类的一个处境去探讨基督徒还有就是社会各个阶层他的一个责任跟使命。
好，其实天主教的社会思想不是说从1891年就才开始啊。1891年我们以为已经很早了，其实它是蛮晚的。在天主教的历史来看，因为天主教会已经2000年了。1891年就是我们就是说用中国人的看法的话是光绪17年啊。那我们以为很久了，其实如果整个人类社会里面我们来看推早到早期的这个天主教会早期的教父还有圣经里面的社会意识，不是只局限于说从这个教宗梁十三世这个1891年发表的这个通谕才开始有社会思想，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到的。
其实信仰它不是抽离现实社会的一个信念哦，那特别是福音精神它提醒我们就是要去实践爱的一个诫命，那以耶稣作为一个榜样，然后努力把爱还有正义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世界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要活出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它的一个真正的意义的时候，那对于那些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呢，我们就要勇于的提出来一个谴责。那还有就是说在社会上的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想办法来把它改善，然后我们要尽量使天主的国它可以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建立一个公义还有和平的一个社会。
好，那接下来在还没有正式开始讨论这个社会训导的地位或者是它的权威性以前，希望让大家了解一下社会训导的它的核心内容和本质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讲社会训导虽然包罗万象，但是它内容上面很广泛，没错，它的中心思想其实大体上就是重视人性的尊严，还有关心人类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还有政府有责任让这种关心这种理想来实现。
对，其实环绕着重视人性尊严这个主题，它所发挥出来的一个教会对整个对各项问题的一个迫切需要，比如说财富的一个集中、失业、国家政权的一个介入，还有公会的角色、社会团体的地位、私产权还有公共利益，特别是工人权益还有就是一些人受到歧视的这些问题的一个分析还有回应，然后我们提出来一些道德考量还有符合我们信仰原则的一个发展方向，然后为教会的一个信友来或者是就是说一些相关人士呢提供这些反省的原则，还有就是教会他一个行动的一个准则。那其实说社会训导它可以视为是一种挑战当代的一个社会 其实所以说社会训导它可以当作是一个挑战当代社会政治还有经济结构或者是制度的一个政治社会思想。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社会训导的特色啦，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具体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啊，它不是这么这种万灵丹，它只是提供各种问题的一种原则。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这种原则未免也太空泛了吧，但是其实教友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诠释啊，不一定说你一定就是非怎样不可，你可以用它来当做一个反省的，用教会的社会训导当做一个反省的准则，然后它的启发性其实比较大啊，它并不是一种标准的答案，它来启发个人和集体做出符合良心的决定，然后使得人根据人性的尊严来审视各种问题啊，来当做一种批判的一个标准，它不是一个僵硬的一个答案。
事实上呢，当我们在面对各个地方他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差异那么大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他并没有打算要做出一个统一的还有一个普遍的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法。那虽然这样子呢，其实在各国的主教团或者是各地的教会机构，他们就可以按照他们不同的一些社会问题还有他们的一个各地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然后按照这些教宗的一个通谕的原则提出来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指引。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训导它内容其实蛮丰富的，而且就是说让各个地方教会有不少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做一个反省还有发展这些原则。
其实教会啊，就是这种教会社会训导这种教友对涉及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哈，也常常是要去挑战的之外，那我们其实还要注意到说天主教在这个政治社会经济方面啊，它这个官方立场哈，天主教社会训导是一个地位是蛮高的。如果从这个教宗作为教会的精神还有首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社会训导它在国际关系还有各种社会的关系方面，它是真的是具有一些权威的。可是呢既然这些权威有一种刚提过的原则性还有广泛性，它不是一个僵化一成不变的一个答案，它还有它牵涉的这些阶层，这些问题的阶层非常的广泛以至于说政权的利益问题或者是导致说训导权的落实其实也是有时候我们会质疑说这个落实到底要怎么落实呢但是训导权这种意义究竟何在，这个意义会影响到落实的程度。那底下我们请丽达来谈一下训导权的意义。
谈到训导权哦，那当然就是你要有一个颁布的人，那还有就是说要领受这些训导的一个人。那所谓的颁布的人，就是有这些训导权的拥有人，比如说我们的教宗啦，或者是我们梵蒂冈教廷、地方主教或者是主教团。那领受这些训导的人就是我们一般的教友或者是信徒这样。那训导权呢，它可以分为平常的还有非常的。那非常的教会训导呢，通常呢是要有教宗本人或者是一些大公会议跟教宗一起，然后他用一个信礼的形式正式的颁布。那这样子的一个文献出来的时候，作为一个天主教的教徒他必须要去遵守的。那一般来说呢，社会训导它比较适用那种平常的那种训导权来作为一个颁布。那当然它不是一个不能错的信礼，但是很多神学家他仍然认为作为一个信徒他需要在就是说在他这样子的一个信徒的一个本色里面，他要去接纳然后要服从这些平常的社会训导。
好，那谈到这个服从，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讲说的这个教友应该服从社会训导并加以实践，其实要有小心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单从这个服从权威的角度去看它。因为教会训导本质上不是一个教会，不是一个权力团体哈，它是使信徒生活能够反映出真实天主圣言的一种功能。那训导权究竟有没有拥有权威这是要基于教会训导是不是真的 可以反映耶稣基督的传达的信息。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不应该单从服从权威的角度来看社会殉道。
其实特别是我们刚就有谈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个绝对的一个权威，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会认为只有耶稣基督自己他是有绝对的权威。所以呢，当我们谈到社会殉道的一个殉道角色的时候，通常呢我们会从牧民的角度去看，然后因为这些殉道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启迪还有鼓励信徒的他的一个心灵，那同时为了配合牧民的需要，还有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聚集环境，通常我们会鼓励信友要去多关心社会啊，那还有社会中一些受到压迫受排挤的人。那当然社会殉道他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信徒还有殉道当局他中间有一个互动的关系。那社会殉道呢，它绝对不是用来要限制信徒他的一个创造力或者是思考力，教人去盲目的服从这个权威啊。那然后我们教会对社会的问题就是要有一个统一的口径在。
好，那盲目的服从权威其实会让人家感到非常的累，有点的无聊啊。那我们为了盲目服从这个权威这个段落，我们也可能会疲倦啊，听了会有点累。我们在这里先进个音乐休息一下。当然这个教会殉道它里面有一个理想性啊，那信教的这个教友呢，他是不是会自觉的去参与这些社会殉道并且去反省，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向来呢，这个信仰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蛮个人化的。即使在范二以后教会有更新过有改革，一般的信友也比较趋向信仰生活化，但是每次一谈到信仰的社会伦理层面或者是社会使命，教友比较，至少在台湾在亚洲这边啊，就是这教友比较不投入，或者比较兴趣比较缺。那归根结底呢，这个跟基督徒的信仰观，也就是缺乏信仰跟社会生活结合的意识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如何把信仰跟社会生活结合这个要化作行动，跟要化作行动是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就会影响到社会殉道的落实。
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我们的教友或者是我们的教会常常很少把信仰跟社会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其实我们不能怪罪教友他的一个社会灵，其实我们也不能怪罪教友他的一个社会冷感，然后只顾到灵修，然后不去谈一些俗世的事情。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很多的教友他愿意就是以服务的方式来表达对人的一个关心，也就是说他们愿意付出啊，去做一些慈善救济。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教友他非常注意的一些时事，然后对一些社会的问题他也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分析，只是说教友他比较少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来讨论关于到这些制度还有政策性的一个公益人权还有贫富悬殊的这些问题。那所以说更不要说教友他会主动的走出来，然后透过各种途径啊或者是方式公开的表达意见。其实这个是一种变相支持，就是说建制一种顺民的一个表现。因为当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沉默就代表我们对这个事件的一个默认了。
好，那刚刚丽达讲到这个结构性的这种问题，结构性的这种不公义我稍微想提到一下台湾的外劳的问题，就是2005年8月23号发生的高雄捷运的外劳暴动。那这种都是会挑战政府的决策 啊，那如果这个时候教会保持沉默呢？啊，特别是在华人社会里面，常常会提到凡事都要以和为贵嘛，啊，就是或者是说和气生财。那这样的话，教会就不会去涉及太多政治。可是当你不涉及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去跟政府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个政策是有问题的。所以另外有一个问题是说，有些比较冷漠的人，他可能自身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那这种后来只会加速的让社会训导变成完全跟现实社会的脱节啊，就是让社会训导听起来更为空泛。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教会训导有发挥它的功能，那就可以来监督一下一个政府或者是一个团体的一个不良的政策。
其实教会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团体哦，那在信理的原则，可能大部分的教友都还可以带领教友，就是我教友他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信理原则，但是一谈到政治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看到就是教友其实也跟我们一般社会上碰到的一些民众的一个状况一样，他会出现不同的一个立场，还有他对一个政党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倾向。那其实在某一些社会训导呢，特别是关系到民主制度啊、保障人权这些的议题的时候，就很难被所有的人接受。那或者是说，即使我们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大原则，但是当我们再去一个比较具体的诠释，或者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不同的人他可能会得到不同的一个方法，那甚至他会出现不同的意见。那这样子对一个教会或者是对一个社会来讲，他或许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但是说教友他是不是愿意尝试着去认识这些社会训导，然后按照这些原则，然后来反映针对社会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做一个反省，然后活出公义跟爱德的一个精神，而不是就是说社会上怎么讲或者是媒体怎么说我们就顺着他们的意思，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会比较从自己的一个利益出发，然后随着这样子的一个随便去解释社会训导来做一个自圆其说，就不是很好。
另外一个重点值得提一下，就是教会的这个教会训导权，它并不是说要以权威来规定教友要臣服教会对社会问题的立场，并不是这个样子。他只是让教友有机会来参考一下就是在教会里面有职务的人他在信仰的启迪下有什么不同的经验和见解，那可以拿来当参考，它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规定。
那怎样让这个社会训导成为是一个实质可以去改变社会的一个意义哦，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空谈的原则，那需要包括教会各个层面的成员，包括教会的决策者、神职人员，还有我们一般的信徒，那他是不是愿意身体力行的去实践，然后把这些具体的经验带回到教会里面跟其他的人分享，从一个信仰的角度再去反省，然后得到一个新的启发之后，然后再去实践它。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是透过很多人他的一个具体一个实践的经验，然后不断的去丰富整个社会训导的一个内涵，然后让社会训导变得更有活力，然后更有启发的意义。
好，那最后我要简短提一下，就是说提倡社会公益的同时就是教会作为社会的一员是不是也应该有责任在教会内履行一些公益？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教会如果有一些安养机构，你聘雇外劳的时候，是不是有利用这个直接聘雇的这种方法让劳方去免于一些中介费的这种负担如果有的话当然很好，如果没有那值得我们来检讨。好，今天非常高兴就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回请继续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好，我是黄雄明。
我是谭丽达，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